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讲次我们就谈到说，孟子来看墨子的兼爱思想，认为他是无等差之爱，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此。那么从墨子的文本他的原点当中，我刚念过说，爱人若爱自身，世人之国若是其国，世人之家若是其家。如果如同孟子那样懂法的话，应该世人之国等于其国，世人之家等于其家。也就在逻辑学上来讲， A 与 B 之间是弱且为弱的关系，那才是无等差。可是我们从墨子这个话里面却发现，他好像是若 A 则 B 的思想，若 A 则 B， 若 B 则未必则 A， 他的逻辑观念是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觉得墨子的兼爱还是有等差，不是完全的没有等差，也就是由近及远，由自己的近亲然后再扩展到另外的个体人，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好，那么重点不在这边，重点是底下。那么兼爱它要有一个价值根源啊，那兼爱不能凭空去说啊，所以墨子就提出了天字。那么当墨子提出天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墨子的价值标准是以天字来作为一个最高的法仪，以天字来作为最高的法仪。那么无形之中兼爱就不是他的一个目的了，所以我认为兼爱是墨子思想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为什么兼爱能够被天下人接受，他认为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人情的角度来讲，人情上都喜欢兼爱，因为墨子看来人情去选择一个兼士或者兼君的时候啊，都是生命之所系，因为有兼才可以用，所以他认为这是可能的。第二个，他认为古圣王都行兼爱，他就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古圣王在治理天下的时候能够把兼爱散播到百姓的身上。那么第三个，他认为行兼爱不会妨害到孝顺的孝啊，不会妨碍到孝顺。第四个，他认为一个君王如果自己本身喜欢兼爱，而且以兼爱来作为政治的一种施作，那么就可以收到上行下效的一个功能，这是他自己这么认为了。那么如果兼爱是主体的自我本身去面对一个客体的一个主观化原则的话，那么很显然的非攻就变成一个客观化的原则。消极的来讲，非攻啊，就是当我们是一个大国家的时候，就不应该去攻打人家小国家。就积极的来讲，我们要爱人家的国家，就如同爱自己的国家一般，所以他主张非攻。那么在非攻篇里面，墨子特别提到为什么他要非攻，他认为攻打人家不利于天，不利于鬼，也不利于人，同时也不利于自己。那么看起来好像我们增加了土地，役死了别人的百姓，但是事实上它并不长久。如果攻伐不是以义为出发的话，那么自然就会受到人家的反感，甚至于揭竿起义来反对你。那么攻伐不义，他是认为是可以的，所以他赞成征书之礼。那为什么墨子赞成征书？我觉得这跟孟子或者儒家有共通的看法，也就是他们非常强调义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刚才我也提到，兼爱其实它只是手段。墨子的思想，它的一个价值标准的是在于天字，可见天字是墨子学说当中的一个终极观念，它代表了墨学的最高的价值标准。墨子的天，他的想法，这个天呐，是能够赏善罚恶，主宰我们人类一切的行为。因此天是一个有意志的，天是一个创造一切的。那么这样子的天就如同一个做轮子的轮匠，他要有规，做一个桌子或者做一个椅子的匠啊，工匠呢，他要有矩一样。也就是说天字对我们人来讲，就好像我们人有规矩一般，工匠有规矩一般。所以他认为天呢，就是来量度天下的人与不人，就是这个不管是君王也好，不管是大臣也好，到底 那么这两者他们是不是都能够把握得很好，那么这个检视的最后的判准呢是靠着天，所以天是可以赏善罚恶的。那么天字作为一切治法最后的根源，所以不论是百姓、臣子跟君王都必须要莫若法天，也就都必须要去效法天。所以从内容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天字它不但是法仪，而且天它必须是以德性的价值来作为它的一个特性，那么人们就会去效法天的这个特性来做自己的政治思维。譬如说他说天之行广而无私，的确天不断的运行广大而且没有任何的私心。你看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从来没有说只覆盖某一个地方而不覆盖另外一个地方的，地也从来不会说只承载这一片土地而不去接受另外一个土地的，太阳它所照射一定是普遍的照射，它不会只照这个地方而不照别的地方。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他认为我们做人也应该是如此。所以天字作为一个法仪标准的时候，这个天它的一个意旨啊，就是希望领导者能够行一个善政。那么天字作为一个政治的最高权威，那么很显然这时候墨子的天字啊表现出来的就容易被我们懂成是一个权威主义的最高的存有来看。当然大家在看墨子这本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看到鬼神的观念，不过基本上来讲墨子书里面的鬼神啊常常都是秉天之意志来行赏罚的一个思想概念啊，这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墨子的另外思想就是他的政治哲学跟文化哲学。比如说我们先看他的政治哲学，墨子认为天下如果没有国家，没有一个领导者，天下是会乱，所以我们需要国家，需要一个领导者，这是第一个，也就是书上他们告诉我们说要立一个政长，政治的领导者，他把它称为叫政长。那么在政治哲学他又觉得我们必须要上贤，这个跟儒家是一样的，道家是反对上贤，所以道家老子告诉我们说不上贤使民不争，而儒家告诉我们要尊上贤而任使能，墨家也是，所以墨子告诉我们说上贤者政之本也，上贤是政治的根本。官无常贵，民无忠谏，有能者举之，无能者下之，做官的不能说一辈子都在做官嘛，那老百姓也不见得终究只是一个布衣嘛，所以只要他有能力我们就应该举用他，让他为老百姓为国家去做服务，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我们就应该请他下台啊。不过我们知道老祖宗常常讲这些话，我们中国人常常不会守他们这个话的一个准据啊，所以中国人常常都是一日为官终身为官啊，一旦当了官就一辈子都想当官，我想海峡两岸都有这种状况啊。那不但是一日为官终身为官，而且官职越多越会沾沾自喜，而常常忘掉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做得到。所以读到墨子的这一段呢、啊，我们会感觉到上贤的重要性以及给我们一些思想上的一个把握。那么我个人觉得墨子这样的一个上贤他是个平等主义，因为老百姓也能够被拔擢，官也不见得他一辈子都要做官，那么可见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应该被拔擢出来为天下百姓为国家去谋福利啊，那是一个相当平等的一种思想。那么另外一方面墨子告诉我们要上同于天，天高高在上，人世间有个政长叫做天子，那么人不但效法天，人要去效法天子，所以天子以天来作为他法仪的标准，那么天子就成为人的一个法仪的对象，也就天子作为我们的是非标准。所以他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统一了政令或统一了某些看法，可是这是蛮危险的。那么如果说天子他本身不正，我们如何去上同于他呢？所以往往就会沦为权威主义。当然它的优点就是避免一人一意十人十意，就一个人讲一个人的话，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观点来看待问题，那么这时候也就容易天下乱，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所以我们说去立定一个天子，去一统天下之意啊，它的主要是从我刚刚所说的优点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我们讲说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当然是必须要得下之民情，要能够有适当的赏善罚暴，这样才可以。所以我们从他的政治思想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天子是一个权威，如果政令是由上而下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权威主义。可是我们又觉得墨子书里面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反省的空间，也就是在下位者也会据实以告给上位者去了解，那么这是由下而上，那么这才是他上同主义的一个真的精神啊。那么墨子他在文化哲学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墨子有一篇文章叫《非儒篇》，这篇文章呢，他讥讽儒者把礼文来作为行事的规范，他认为这是蛮虚伪的，而且他从功利的观点来抨击儒者不善于去求利，不从事生产，不了解礼物等等礼制文物。那么可是墨子的所懂的礼制文物，它是不同于儒家的礼制文物的，因为礼制文物它作为一个教化，作为一个文化来讲也是有它的价值，所以非儒篇并不完全正确。那么节用篇它就主张统治者不可以过于奢侈暴夺老百姓的财产，所以他提出要节用。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他是针对的统治者而言的话，我们认为他的节用是非常值得被提出来的。可是就普遍性来讲，如果要我们主张节公事、节衣服、节饮食、节舟车、节畜丝，那是不是一定对呢？可能在不同的时代跟他的一个建制文化背景之下，可能并不一定都能够用到今天的社会。那么另外有一篇文章叫节葬，节葬是也是反对统治者，主要是反对统治者多埋富财富以及杀寻的观念。你看古时候的帝王或者有钱人走了，一定有很多的财富被埋在地底下，那么当然这也就是文物不断的出土被发掘了，为我们今天去做一些考据文物的出土文献是有他一些帮助啊。可是我们想墨子他就反省到说，那些统治者把财富啊都埋在地底下，到底对不对？另外就是杀寻的观念，陪葬了活生生的人就必须要跟着主人或者跟着领导者在他的陵寝当中就等死了，这对吗？即使说不是真正的活的人被埋下去，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个秦的秦俑啊，在西安的秦俑那么的多，那不也就是做了一些假的人去满足帝王的一种虚荣心吗？所以墨子在这个部分他提出他的一个看法，当然这个只是指的对反对统治者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主要是要破除百姓亲人死亡以后从事很久的不做事的这种观念，这种陋俗。其实我们晓得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农业经济体制的社会，儒家也并不是告诉我们手上的时候什么事都不做啊，他是庐牧而居，古代的人他是从事农耕，躬耕自食者为多，所以他常常可能就是在自己的田旁，然后守了一块地，可能给了祖先做了祖茔，于是这时候他可能一面在那个地方耕种，一方面可能看看祖先的坟墓，一方面他表示一种哀戚之情。所以墨子可能所懂的不够深入，而儒家所懂的一个丧亲死丧祭的一个思想，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提倡的。那么只是是不是要守丧三年，我想这个是不同的世代当中我们是可以做不同的界定跟反省。那么另外在文化方面，墨子也主张非乐，就是对音乐他要弃绝。为什么他要非乐呢？他认为统治者征调了好多的劳动力啊，去制造乐器，让这些人去训练，有些人训练了当乐手，就吹奏喇叭啦、笙啊这个乐器的，他认为耽误了生产，所以他认为如果从事乐的一个工作啊，不重万民之力，就对老百姓都没有利，所以他主张非乐。 那么我可以看得出以上的这些在某些观念来讲我们固然有些可取，可是它所引发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反省，那我们却看来好像它却有一些缺失。那么这也就是墨子在某些思想的一种局限性。那么以上我们就墨子他的一些思想核心的兼爱非攻天字，还有他的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看法，于是我们从这些思维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墨子思想它到底有什么价值，它又有什么限制呢？我归纳起来，我认为墨子思想的一个价值有三点。第一个，它凸显了天字法仪的超越理想。第二，它强调兼相爱交相利的现实关怀。第三，它展现摩顶放纵救世的生命典范，我觉得这都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价值。可是相反来看的话，价值也就是它的局限，所以它的一个限制性啊，也往往是从我刚所说的三个价值的反面来看。第一点，虽然我刚说凸显了天字法仪的超越理想，但是天字法仪只超越而不内在，就会流于外在的权威，同时呢他缺乏主体道德的自觉和修养，这个跟儒家差太多了。儒家是会把天摆在一个最高的一个位阶，形而上的，可是人会去效法天，人会去要求自我的修身以德，不论是孟子的内在扩充，不论是荀子的外在改造，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那个地方。可是墨子整本书里面，我们却看不到主体道德的自觉与修养在什么地方。第二点，刚刚讲过说它的价值是强调兼相爱交相利的现实关怀，可是限制也正好在这个地方，因为它重视兼相爱交相利的现实实效，往往就忽视了生命对美善的追求和向往。你看它飞跃，我们都晓得礼乐教化对我们人生命生活的一个陶冶是很重要的，那么这种生命美善的追求都可以弃绝掉，那人剩下的还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仅剩下一个物质的形躯肉体呢？或者说我们讲说他主张节用，如果我们节俭用度，如果过度的节俭，那就变吝啬，那也不是为人之道啊。所以我们讲说慷慨的用，而我们一方不要吝啬，不要奢侈，然后采取一个中庸之道，那并不见得就非要节用不可。所以我们会觉得他对于生命美善的追求跟向往他会失落，所以如果是个你要做墨子的话会蛮辛苦的，每天就是自苦为己，那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也不是我们人的整个生活文化当中唯一的一条出路。第三点，我们说墨子他的价值是展现摩顶放纵救世的生命典范，可是我们也要讲限制是指的摩顶放纵缺乏了人性基础的安顿，所以它容易流于个人生命的气魄担当，无法可久可大。也就只有你墨子做得到，你墨子的弟子以及别的人并不一定有这样的生命担当啊，因为他缺乏人性基础的安顿。人性除了一个 essence， 从一个本质角度来讲，固然孟子讲善，荀子讲恶，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人性也要跟别的互动啊，比如人情，人之情，人之欲，欲望的欲啊，人之欲啊。那么用西方哲学来讲的话，还有人的意志、情绪啦、啊、等等，它都会带动我们人的一些思维、行为。所以绝对不是因着我有这样的一个气魄担当，我有这样一个生命典范，别人都会有一样。所以我会发现它是以个体自我的一个特殊性，然后去涵盖一个普遍性的人，所以他对于人性的把握他并没有能够有个基础去安顿他，所以自然也就不能够可久可大。好，以是我对墨子他本身思想的一个反省以及所做的一些批判。我们这个讲的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